在发明创造方面，
人类在发明创造方面已经日新月异了，
各种的知识应有尽有，
各种的知识应有尽有，
但是人们应付生活和困难和挑战的能力却越来越弱，
但人应付困难挑战的能力就越来越弱。
可以说今天是知识大爆炸，
可以说今天是知识大爆炸，
但是是智慧严重不足的社会，
但是知识是严重不足的社会。
我们处在一个崇拜知识的一个环境，
我们处在一个崇拜知识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却是也是处在一个抛弃智慧的一个环境，
我们都处在一个抛弃智慧的环境。
我们的头脑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
我们的头脑被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
信息，我们得到知识的方法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
我们得到知识的方法也都越来越快，越来越多。
我们的头脑越来越大，
我们头脑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的心智却越来越弱，
我们的心智却越来越弱。
我们有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
我们有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
但是对健康确实越来越没有把握。
但是他对于健康越来越没把握。
我们好像是如果发有一点小毛小病，
如果我们有些什么小毛病，
我们到网上去查一查，
我们就会去上网查一查。
哇，把你会吓死的，
真是会将你吓死的
啊！因为里面的信息太多了，
因为里面的信息太多了。
我们知识没有给我们提供安全感，
那些知识没有为我们提供安全感，
我们对健康没有信心，
我们对健康没信心。
我们在心理学方面也拥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也都拥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却没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焦虑，
但却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焦虑，
没有办法控制害怕和担心，
没有办法控制害怕和担心，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暴躁，
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暴躁。
人们有很多关于宗教的知识，
人有很多关于宗教的知识，
很多练功的方法，
很多练功的方法，
但是我们这些却没有属灵的智慧，
但我们却没有属灵的智慧
去处理矛盾，
去处理矛盾，
去与人相处，
与人相处，
去面对生老病死的挑战，
去面对生老病死的挑战。
人们的知识在大爆炸，
人们的知识在大爆炸，
但是运用知识的能力却越来越弱，
但应用知识的能力却越来越弱，
极度缺乏人生的智慧，
极度缺乏人生的智慧。
今天是我们要呼吁智慧的时候，
今天是我们要呼吁智慧的时候，
是要追求智慧的时候，
要追求智慧的时候，
是要实践智慧的时候，
要实践智慧的时候。
我从十月到十一月，
我从十月到十一月，
希望讲一个关于智慧的系列，
希望讲一系列智慧的系列，
主要是在讲主要是根据旧约的箴言，
主要是根据旧约的箴言，
是要帮助大家了解智慧，
是帮助大家了解智慧，
了解神的智慧，
了解神的智慧，
让神的智慧点亮我们的人生，
让神的智慧来到点亮我的人生，
引导我们千变万化的生活，
引导我们千变万化的生活。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
跟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
主要来了解箴言的这个一些概论，
主要是了解一下箴言的一些概论，
来一起来思考这个箴言当中的主题信息，
一起来思考箴言当中的主题信息，
尤其是要一起来帮助大家来追求智慧的人生，
尤其是帮助大家来到一起追求智慧的人生。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
我今天用了两个版本，
我今天用了两个版本。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和合本，
我先看一下和合本，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和合本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和合本的经文。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承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智，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护公平的人的路，庇护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 必保守你。好了，够了，到这里就够了啊，到够了，十一节就够了啊，十一节就够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读一下这个请魏娜帮我转到这个这个新译本哈，新译本会更加的清楚哈。
我哋转读系转睇一个新译本会更加的清楚。
好，我们弟兄读这个单节啊，姊妹读双节哈。好，我们弟兄开始哈，预备起，我儿。如果你接受我的话，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如果你为求哲理而呼喊，为求聪明而扬声。
如果你寻求他，如同寻找银子，
你就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他为正直人珍藏大智慧，给行为完全的人做藤牌。
为要看顾正直人的路径，护卫虔诚人的道路。
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正、正直以及一切的善道。
智慧必进入你的心，知识必使你宽裕。
明辨的能力必保护你，聪明必看顾你。好，我们看到在箴言的里面，
我看到在箴言的里面
有很多关于智慧的信息，
有很多关于智慧的信息。
在箴言的里面，这个假如你搜索这个智慧这一个词，
在箴言里面，假如你搜索这个智慧这个词，
专门智慧这个词出现四十一次，
智慧这个词出现了四十一次，
但是跟智慧有关的，
但同智慧有关的，
有一百五十次多之多，
有一百五十次多之多。
它的里边的内容包括了日常生活所需的技巧。
它里面的内容包括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技巧，
也特别是强调如何跟随神的那些的智慧，
特别是讲到怎样跟随神的智慧，
还有一些是避免怎么样犯错犯罪啊失德的这样的一个陷阱的一个智慧，
也都是有些是怎样去避免犯罪犯错的一些的智慧。
那它主要的目的，
它主要的目的
是要神的儿女避免去做愚昧人，
是要神的儿女避免去做愚昧人，
是要神的儿女都去做智慧人，
是要神的儿女都去做智慧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箴言书的导言，
我一起看下箴言书的导言，
或者是它的概论，
或者是它的概论。
一到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到七节我一起来读。
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刚才那个。这是哈，对哈，就这个哈。好的，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教训，了解充满哲理的言语，使人领受明慧的教训，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使愚蒙人变成精明，使少年人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使智慧人听了可以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听了可以获得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他们的言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箴言就把什么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已经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
看到箴言一开始的时候，智慧是怎样来，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
但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讲世俗的智慧。
我们都会讲世俗的智慧。
如果你去搜索的话，
如果你去搜索的话，
如果说搜索什么叫做智慧，
如果你搜索什么叫智慧，
那 Google 就说是一种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Google 就是一个分析，会话俾你知呢个系分析判断嘅能力。
那维基百科这样说。
维基百科就咁讲，
就是智慧可以让我们理解一切的事情，
智慧可以让我哋理解一切嘅事情，
但是是主要是处世为人之道，
主要系讲到处世为人之道。
那个英国剑桥词典啊，这个剑桥英语词典，
咁剑桥英语词典咧，
他说其实智慧就是你使用知识和使用经历的一种能力。
他就说是你使用知识和一个经历的能力，
就是为的是帮助你可以做好的决定和好的判断，
就是帮助你可以做好的判断，好的决定。
我们看到世俗的就是刚前面所做的定义，
刚才前面所做的定义，
讲到智慧的时候主要是着重在人的方面，
讲到智慧的时候主要是着重在人方面，
专注人的使用智慧的能力，
注重是人使用智慧的能力，
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
决定的能力，
决定的能力，
处事为人的能力，
处事为人的能力。
但是并没有强调是非对错，
但并没有强调这个是非对错，
也没有强调要培养好人，
也都没有强调培养好人，
也没有强调要避免犯罪，
也都没有讲到强调避免犯罪，
也没有强调要避免做愚昧人，
也都没有强调要避免做愚昧人，
更没有强调怎么样认识神，
更加没有强调说怎样去认识神，
做聪明人，
做聪明人。
但是我们中国文化，
但我们中国文化
其实讲到智慧的时候，
其实讲到智慧的时候，
中国文化还是蛮强调这些人伦的，
中国文化是挺强调人伦的。
其实有一些人把圣经的箴言跟中国的这个论语进行比较，
有人将圣经的真理同论语系比较，
箴言跟孔子的论语其实有蛮多相近的地方，
箴言同孔子的论语系有几相近的地方。
比如说箴言主要是讲一些处理一些这个生活工作上的事，这个一些的事情。
箴言是讲到一啲嘅生活上面，工作上面点样处理嘅一啲嘅事情。
如何安排他的生活事务？
如何安排佢嘅生活事务？
如何这个使用时间？
点样去使用时间？
如何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
点样去改变唔好嘅生活习惯？
箴言其实这个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重点。
箴言主要围绕住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避免做愚昧人。
一个就系避免做愚昧人。
另一个是怎样做智慧人。
一个是怎样做智慧人，
但是儒家文化这个论语的里面，
但儒家文化论语的里面，
其实也提出了一整套做人的道理的，
其实都提出了一整套做人的道理。
孔子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教导人做人上方面，
孔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着重在怎样教人做人的方面。
论语的真正的核心思想，
论语真正的核心思想
是做人的道理，
是做人的道理。
所以有人也把论语看成是一种箴言，
所以有人将论语都看成为一个箴言，
只不过他的箴言是一般世俗文化的意义的箴言，
只不过他的箴言是一般世俗文化的箴言。
我们讲的箴言是圣经上来自神的箴言，
我们讲的箴言是圣经上面来自神的箴言。
我们看到这个箴言书跟中国文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箴言和中国文化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这个一章第七节，
看到一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
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这里面你们就看到了整个的箴言书马上把智慧提高到一个档次。
所以这里看到我们将看到个智慧，不是箴言将这个智慧提高到一个档次，
把智慧跟神连在一起，
将智慧同神连在一起。
其实人对智慧的学习和领受，
其实人对智慧的学习和领受
是来源于是植根于对神的敬畏，
是植根于对神的敬畏。
那不敬畏神呢？
咁如果唔敬畏神，
就是藐视智慧，
就系藐视智慧。
不敬畏神呢？
唔敬畏神，
就是愚昧人，
就系愚昧人。
他不接受训诲，
佢唔接受呢个训诲。
所以在箴言当中，
所以喺箴言当中，
人因为跟神连接，
人因为同神连接，
所以成为智慧的人，
所以就成为咗智慧嘅人。
那么这个智慧呢，就可以保护我们。
咁智慧咧就可以保护我哋，
就可以引导我们的人生，
就可以引导我哋嘅人生，
可以让我们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一个人生。
教我们去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生。
所以圣经里面的智慧，
所以圣经里面的智慧，
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辐射，是一个这个拓展，
是我们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拓展，
让我们可以在人的关系里面看到背后其实都有神的在后面的，
所以在看到我们同人的关系里面其实有神在背后。
但是你去看这个论语的时候，
但如果你去看论语的时候，
孔子他也讲这个天命，
孔子也都讲到天命，
孔子也讲，我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早晨我听到了来自神的神明的道，我晚上死了我也值得的。
咁啊，講到話，早上我聽到神呢個真理嘅話，夜晚我死咗都死而無憾啦。
但是孔子常常是說敬鬼神而遠之。
但係孔子就會提到啊，敬鬼神而遠之。
所以他很多時候的智慧是來自人跟人的關係。
所以佢好多時候嘅智慧係講到人同人之間嘅關係。
並沒有跟神的關係的成分在裡面。
並冇同神之間關係嘅成分喺裏邊。
但是這個我們聖經的智慧的箴言書。
但圣经里面的智慧箴言书，
他强调的是要从开始的那种的智慧，
他要讲到从开始的这个智慧。
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二章的经文，
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二章的经文，
二章一到十一节的主要的信息，
二章一到十一节主要的信息，
就是告诉我们智慧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就讲到智慧它有什么特征，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祝福，
它会带来我们什么祝福，
那么我们如何又可以去追求这样的智慧，
那我们怎样可以去追求这些智慧，
我们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态度。
你们知道在犹太人把那个旧约圣经呢，
你知道犹太人将这个旧约圣经
分成三个类型，
分成三个类，
一个是律法，
一个是律法，
一个是先知，
一个是先知，
另一个就是智慧文学，
另一个就是智慧文学，
像约伯记啊，
好似约伯记啦，
箴言啊，传道书啊，
箴言啦，传道书啦，
都被称为智慧文学，
呢都系被称为智慧文学，
所以大家很熟悉在这个圣经当中，
所以大家都系好熟悉嘅喺呢个圣经里边。
我们圣经里面有关于先知的书，
我哋圣经里面有关于先知嘅书，
有关于祭司的书，
有关于祭司嘅书，
他们主要是处理宗教方面的事物，
佢主要系处理宗教方面嘅事情。
但是以色列社会还有一群叫做智慧人。
以色列的社会里面还有一群叫做智慧人，
或者叫做贤人，
或者叫做贤人，
他们对以色列文化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对以色列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影响，
他们主要有两个功能，
他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去忠告他们的这个帝王和君王，
一个是忠告他们的帝王或者是君王，
让他们要行在智慧的决策当中，
让他们能够行在智慧的决策当中，
另一个这个任务就是，
另一个任务就是，
就是去劝导下一代的他们的年轻人，
就劝导下一代他们的年轻人，
要他们能够不要走错路，
叫他们不要走错路。
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智慧里箴言里面用了很多这样的句型，
所以你看到箴言里面用了很多这样的 句子，
就是他经常会说我儿我儿怎么样，
经常会提到话我儿我儿。
我们的经文的里面，
我哋经文里边
一开始就说我儿，如果你怎么样
一开始就话我儿，你如果怎样？
所以这个我儿其实就是劝导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
我儿就系其实系劝导下一代嘅年轻人。
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结构，
咁我哋今日二章一到十一节嘅经文结构
是非常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相关的，
同我哋日常生活系非常有相关嘅。
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如果我哋睇经文嘅时候，
它里边有分成两大段，
佢里边分成两大段。
第一大段就是讲关于你如果怎么样做。
第一大段就讲到你如果咁样做。
我们看到了你如果接受我的话，
如果你接受我的话，
如果珍藏在心里面，
如果你珍藏在我心里面，
如果将智慧能够努力的去求聪明，
如果你努力的去求聪明，
如果你这个扬声去传扬智慧，
如果你扬声去传扬智慧，
如果你寻找智慧就好像寻找金子银子，
如果你寻找智慧好像寻找金子银子，
搜寻智慧就好像搜寻珍宝，
搜索那些智慧好像搜索珍宝，
所以你就连续看到了你若你若你若，
那你就会连续看到你若你若你若，
这是整个经文的上半部分，
这个是经文的上半部分，
其实是讲到了一些的条件一些的原因，
是讲到一些的条件一些的原因，
如果你满足了这些条件，
如果你满足了这些条件，
那后面你就会有一些结果，有一些的好的收成，
那你就会后面有一些的结果，有一些好的收成，
所以后面就会说你就必比如说认识耶和华，
咁后边就会话你必就好似认识耶和华，
你就必这个敬畏神，
你就必 敬畏神。
啊，他也必就是你这个智慧也会帮助你。
他也必就话智慧，佢都会帮助你。
啊，他会看顾你。
他会看顾你。
他会守护你。
他会守护你。
智慧必进入你的心。
智慧必进入你的心。
智慧必使你欢畅愉快。
智慧必使你欢畅愉快。
智慧可以让你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智慧能够使你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句型啊。
我哋睇到呢啲咁嘅句型。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都有蛮好的启示的。
其实对我哋生活系有好好嘅启示。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
我们也经常用这样的方法。
我哋经常都系用呢啲嘅方法。
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用呢种嘅结构。
啊，如果你做某些某些事情。
如果你做某啲某啲嘅事情。
你就会带来某些某些的结果。
咁你会带来某啲嘅结果。
啊，你就这个，如果你不做某些事情。
但如果你唔做某啲嘅事情。
啊，就不会有某些结果。
咁你就唔会有嗰啲嘅结果。
啊，我们就教导孩子，我们就这样教导的哈。
我哋教导孩子就系咁样教导。
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的，对不对？
我哋自己都喺呢个环境当中成长，系咪？
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逻辑。
呢个系我哋嘅生活逻辑。
啊，我们要教导孩子说，你要好好吃饭。
我哋教细路。哥讲实话，你要好好食饭、
啊，你就会有身体会长高。
咁你身体就会长高。
啊，如果你好好学挪威语，
如果你好好食学挪威语、
啊，你就会找到好的工作。
咁你就会揾到好嘅工作。
啊，你如果好好锻炼身体，
如果你好好嘅锻炼身体，
你就会有健康。
咁你就会有健康。
如果你努力工作，
如果你努力嘅工作，
你就会有富裕美好的生活。
咁你就会有富裕美好嘅生活。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里面在生活。
我哋就系咁样逻辑思维里边咁嘅生活。
这是讲的那个方法。
这个是讲的，
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主动要我们的孩子，希望孩子们能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我们家长们希望孩子们是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从孩子们的角度，
但是从孩子们的角度，
从听者的角度，
从听者的角度，
其实对这样的一个逻辑，他的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不同的这个结果。
他们对这样的理解不同的话，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就是说，你把原因跟结果这两者的关系是怎么看的？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它，你就会有不同的人生反应。
你对原因同结果，你点样去看待佢，你就会有唔同嘅结果。
那我把它列成四种结果。
我将佢列成四种嘅结果。
一种是你看到某些事情的好处。
一种系你睇到某啲事情嘅好处。
但是你也对，第一种就是你看不见事情的好处。
第一种系你睇唔见事情嘅好处。
你也不去努力。
咁你就都唔去努力啦。
这通常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个样子。
呢个就通常系细路哥嘅一个。
孩子们看不到吃肉的这个有什么好处？
细路仔睇唔到食肉有咩好处，
也看不见吃蔬菜有什么好处，
都睇唔到食蔬菜有咩好处，
所以他们也不会再也不去努力的吃饭，
佢哋都唔会去好好嘅去食饭，
这是第一种现象，
呢个系第一种嘅现象，
第二种现象，
第二种嘅现象
是很努力很努力，花很多的精力在努力，
佢第二种系好努力好努力，花好多嘅精力去努力，
但是不去计较后果。
但佢唔去计较呢个后果，
不去看后果，
唔去睇后果嘅，
不重视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亦都唔重视后果会系点样样。
我特别想到了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我特别谂到单身嘅弟兄姊妹，
你们要寻找配偶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你哋要去寻找配偶系可以理解嘅。
但是有没有想过寻找配偶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咁你有冇谂过寻找配偶嘅后边有咩结果咧？后咩后果咧？
你前面的伤害有没有处理好呢？
咁你前面嘅伤害有冇处理好咧？
如果前面没有处理好，后面又要来一段这个感情。
如果前面嘅嗰感情冇处理好，后边又有新嘅感情。
如果后面的感情不接纳你的孩子，不接纳你这个你某些东西。
如果后边嗰个冇唔接纳你嘅孩子或者你嘅某啲嘅背景，
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也是你非常的令人其实是不会有幸福的，
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不会有幸福的。
这是第二种现象，
这是第二种现象，
就是你拼命努力之前，
就是说在你拼命努力之前，
你要知道后面有后果的，
你要知道后面有后果的。
那么第三种现象呢？
第三种的现象
是明明看到某些 好的结果，
明明看到某些好的结果，
但是就是不去努力，
但却是不去努力。
我要在这里特别提醒的，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朋友，
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
你可能跟主耶稣谈恋爱谈了好几十年，或者几年几十年了，
你跟主耶稣可能谈恋爱谈了几十年，可能
主耶稣一直在爱着你，
主耶稣一直在爱着你，
但是你迟迟不给他一个答复，
但你却迟迟不给他一个答复，
你这份感情到底要还是不要啊？
你这份感情到底要还是不要呢？
你总得 给主耶稣一个答案吧，
你总要给主耶稣一个答案吧，
你知道主耶稣很好，
你知道主耶稣很好，
但是你就不想去亲近主耶稣，
但你却不去 亲近主耶稣，
不想去努力，
不想去努力，
不想往前走一步，
不想往前走一步，
不想跟神建立主耶稣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
不想同主耶稣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
那么前面三种其实都不是一个智慧的方法，
前面三种都不是一种智慧的方法。
那箴言书告诉我们的一个智慧的方法，
箴言书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方法，
就是第四种方法，
就是第四种的方法。
你既看到了这个好处，
你既看到这个好处，
而且非常努力的去追求，
而且非常努力的去追求，
这就是箴言要提给我们这个提供的一个态度。
这个就是箴言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态度，
就希望我们看到好东西，
就希望我们看到好的东西，
是愿意去努力追求的，
是希望我们努力的去追求的。
那么智慧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智慧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我们先从它的好处来看，
我们先从它的好处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们来帮我读这段经文，
请弟兄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你就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他为正直人增长大智慧，给行为完全的人做藤牌，为要看顾正直人的途径，护卫虔诚人的道路。这样你就明白公义、公正、正直以及一切善道。智慧必进入你的心，知识必使你欢悦，明辨的能力必保护你，聪明必看顾你。哇，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一种的状况，
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这样的智慧哈。
我们每个人不想拥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成就。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到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很多方面的成就，
最核心的成就就是帮助我们认识神，
最核心的成就就是帮助我们认识神，
帮助我们 去敬畏神，
帮助我们去敬畏神。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关于神的智慧，
圣经里面讲到关于神的智慧
啊，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
其实是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旧约里面的智慧，
一部分是旧约里面的智慧，
是通过先知祭司给我们启示的，
是通过先知祭司来到启示的。
但是旧约里面的智慧，
但旧约里面的智慧
跟新约的智慧相比，
跟新约的智慧相比，
是 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或者是完全比不上的，
是没办法完全 比得上的。
旧约只是远远的看到了这个真智慧，
旧约是远远地望到真智慧，
但是不拥有这个真智慧，
但是不是真的拥有了这个真的智慧，
直到新约的时候，
直到新约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人可以真正的拥有真智慧，
先发现人是可以真正的拥有真智慧。
希伯来书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希伯来书就有这段话，
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段经文呢，我就不用翻译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就是古代的先贤呐。
这个讲到的亚伯拉罕古代的先贤
啊，虽然他们很有信心，很有信心，
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很有信心。
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拥有这样的大智慧。
但他们却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拥有大智慧。
没有办法拥有神得救的智慧。
没办法拥有神得救的智慧。
因为他们没有见到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没有见到主耶稣基督。
他们只能远远的去望着、看着、展望着这样的真智慧来到。
只是远远的望着，指望着这个真智慧来到。
那么真正的智慧 是什么呢？
那真正的智慧又是什么呢？
就是新约里面讲的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就是新约里面所讲的因信耶稣基督有真智慧。
我们请姊妹帮我读一下 这段经文好吗？但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哇，你们发现了吗？其实真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
其实你发现了，真智慧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特别在那个哥林多前书，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
在这个保罗在讲到希腊人的智慧、犹太人的智慧的时候，
保罗讲到犹太人的智慧、希腊人的智慧的时候，
然后他讲到了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才有大智慧，
就讲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才有大智慧。
我们请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帮我读一下好吗？
好， 请广东读广东话嘅读。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哇，你就看到了，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成为他的十字架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能力。
我看到十字架就成为了我们的能力，成为了我们的智慧。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我们因信耶稣就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因信耶稣我们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也因信耶稣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免。
所以你看到了，这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智慧，
这个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智慧，
就是对于神的智慧，
就是对于神的智慧，
就是对于救恩的智慧，
就是对于救恩的智慧。
但是我们看到在生活方面，其实箴言里面也有提供我们很多关于智慧的教导，
在生活里面其实真言都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教导。
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
也提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也提到以下几方面，
比如说第七节第十一节，
比如是第七第十一节
啊，他说智慧其实是可以保护我们，
其实说智慧是可以保护我们
啊。第七节说他这个他能够看顾看顾人，可以保护人。
第七节讲话他可以看顾人保护人，
他说聪明必看顾你，
他说聪明必看顾你。
我们看到这个箴言书里面有一段啊，就是讲到了这个智慧的保护。
箴言书里面讲到一个智慧的保护
啊，它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固，
它能够使我们更加的坚固，
更加的刚强，
更加的刚强。
他说不轻易发怒的，
他说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
制服己心的，
强如取城，
强如取城。
我们看到了显示一个人的软弱，
我们看到显示一个人的软弱
啊，并不是真正的软弱，
并不是真正的软弱，
其实反而是刚强。
其实反而是刚强，
这就是属圣经的智慧，
这个就是圣经的智慧
啊。圣经里面也箴言也提到了智慧它引导人生，
圣经里面也都提到智慧它引导人心。
箴言书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箴言讲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有耶和华定人的脚步，
唯有耶和华定人的脚步。
我们也看到智慧它讲到了会滋养我们的心，
我的看到真言讲到话，智慧佢可以滋养我哋嘅心。
他第四节说，智慧必进入你的心。
第四节讲到话，智慧必进入你嘅心。
知识必使你欢愉。
知识必使你欢愉。
这就是使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智慧里面可以修身养性。
就系睇到喺神嘅智慧里边可以修身养性。
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哋一起嚟读下下边呢段非常重要嘅经文。
我们一起读哈。
一齐读。
你要
保
守
你
的心，
胜
过保
守
一切，
因为
一生
的
果
效
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追求属神的智慧，
我们要追求属神的智慧，
其实需要回到圣经里面，
其实要翻回去圣经里面，
回到神的智慧里面，
翻回去神的智慧里面。
那么神的智慧这么美好，
那神的智慧既然这么美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追求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追求呢？
所以箴言书的第二章里面，
所以箴言书的第二章里面，
他一开始就教我们去追求智慧的一些方法，
就教导我们怎么去追求智慧的方法。
和一些的基本的态度，
同埋一啲嘅基本态度，
就前面三个你弱你弱你弱，
就话前面三个话你弱你弱你弱。
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条件，
假如我哋能够做到咁样条件，
我们就可以拥有神给我们的智慧。
咁我哋就可以拥有神俾我哋嘅智慧。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
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我们一起来读哈，
我哋一齐嚟读。
我儿，如果
你
接受我
的
话，把
我
的诫命珍藏在心里。留心听智慧，智力
求
聪
明。
如果你求智力而呼喊，为求聪明而扬声，如果你寻找它如同寻找银子，搜寻它好像搜寻宝藏，
你就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
我们就可以敬畏耶和华，得以敬畏耶和华，并且有对神的认识。
我们得以敬畏耶和华，并且对神有认识。
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了四个方面。
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四方面。
我们需要留心去听。
我们需要留心去听。
我们需要认真去记。
我们需要认真去记。
我们要用心去求。
我们要用心去求。
还要用力量去搜索。
要去用力量去到收索。
就是我们好东西，我们不能够漫不经心啊。
所以就话啲好嘅嘢，我哋唔可以漫不经心。
啊，我们不能让它随便就失去了。
我哋唔可以让佢随便咁失去。
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失去嘅，非常可惜。
但是今天的社会，
但今日嘅社会，
让我们越来越不想努力。
让我哋越嚟越唔想努力。
科技的发展，
科技嘅发展，
解放很多的劳动力。
解決了很多的勞動力，
人越來越不需要通過努力就可以獲得很多東西，
人就越來越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獲得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買一輛高級車，
比如說你買一輛高級的車，
你幾乎就不需要什麼技術了，
你幾乎不需要什麼技術了。
哇，你開你不會倒車，我是倒車非常差的一個人啊，
我不懂開
倒車，
泊車倒後車
啊，倒後車。哇，有一次復活營我去倒車，然後旁邊一個弟兄說
我一次去复活营嗰时，我要褪车啊！有个弟兄话：
他说你倒车还得再学一学。
你泊车仲要再学一学。
我已经拿到车证多长时间了？2004年到现在。
我攞到车牌，从2004年开始攞到车牌，已经有8年了。
但是现在我不用愁了哈。
啊，而家我唔需要忧愁啦。
如果有钱买一个好车哈。
如果有钱买架好嘅车。
他自动给你倒车哈。
佢自动帮你泊后面
泊车。自动给你停车啊。
自动帮你停车。
我最近还听说一个事情。
我最近仲听咗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惊讶。
让我非常嘅惊讶。
他说现在可以制造一个芯片。
而家可以制造一个芯片。
可以植入到你的大脑里。
可以植入你嘅大脑里边。
然后你就不需要学语言啦。
咁你就唔需要再学语言啦。
啊，放一个挪威语的这个小芯片。
放一个挪威语的小芯片。
哇，你就噜像挪威人一样了。
咁你就好似挪威人一样咁讲。
哇，我们看到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努力了。
我哋睇到我哋越嚟越唔需要努力了。
你只需要给他开一刀、刺一刀就行了哈。
你只要需要挨一刀咁就得啦。
那我们看到了人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睇到人咁样嘅一种心态。
啊，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努力。
我哋唔需要太多嘅努力。
我们就可以得到某些东西。
我哋就可以得到某啲嘅嘢。
尤其我们的小辈。
尤其是系我哋下一辈。
所以他们就不会用心去追求真理啊。
佢就唔会用心咁去追求真理啦。
不会用心用力去寻求智慧。
唔会去用心用力去追求智慧。
所以今天箴言要提醒我们。
所以今日箴言要提醒我哋。
我们好东西，我们不要放弃啊。
我哋好嘅嘢，我哋唔好放弃。
我们好东西，我们既然知道是好东西，我们要努力去抓紧。
既然我哋知道呢个系好嘅嘢，我哋就要努力去抓紧。
你明明知道这个这份爱情对你很重要。
明明你知道呢份爱情对你好重要。
所以你对方讲话的时候，你要竖着耳朵去听啊。
所以对方同你讲说话时候，你就要竖起耳仔去听啦。
啊，如果你敷衍了事，那这份爱情是保不住的。
如果你敷衍了事嘅话，你呢份爱情系保唔住噶。
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地震啊灾害当中，
其实喺地震啊灾害当中，
人们非常重视去这个搜求那些的这个那些的这个叫什么失联者，或者是那个这个人的生命哈。
啊，咁当系啦，当嗰啲有地震啊嗰啲灾难嘅时候，嗰啲救护人员咧就会系去不惜代价去揾嗰啲。
生命
哈，重视生命。
因为我们重视生命，
因为我哋重视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重视智慧，
咁如果我哋重视智慧嘅话，
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的追求。
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嚟到努力去追求。
不要让智慧让我们随流失去，
冇让智慧随流失去。
所以今天让我们特别要留意，
今日让我哋特别要留意，
要我们去接受，要去珍藏，
要去接受，要去珍藏，
要我们去留心听。
要我们去留心听，
要我们去努力求，
去努力去求，
要我们去高声传，
要我们去高声传，
我们要去用力的搜索，
我们要用力的去搜索。
但是真正的智慧，
但真正的智慧，
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
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必须把智慧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是你必须将智慧应用在你生活当中。
如果智慧不去应用，
如果智慧不去应用，
那我们就是把一些的智慧变成了普遍的知识。
我们就将这个智慧变成普遍的知识了。
只是听听而已。
就是听下而已。
啊，听听舒服而已。
听听觉得很舒服。
因为这些道理就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但这个道理就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那你永远都不会成为智慧人。
那你永远都不会成为智慧人。
如果你有一把这个韭菜籽哈。
如果你有一把韭菜籽。
那你要去浇灌，你要去播种。
你就将佢去浇灌，去淋水播种，
这些韭菜才能够长起来。
咁呢啲韭菜先能够长起来。
如果你手中有很多的米，
如果你手里面有很多的米，
但是你不去做饭，
那你不去煮饭，
你不去吃饭，
你不去吃饭，
你不去应用的话，
你不去应用的话，
你还是会饿死的，
你都是会饿死的
啊。如果你非常的口渴，
如果你非常的口渴，
又是在水边，
又是在你水边，
但是你就懒得去打水，
但你懒得去打水，
那么你最后你还是要渴死的，
最后你都是要渴死的。
所以今天圣经给我们那么多的智慧，
今天圣经给我们那么多的智慧，
还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应用的，
还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去应用，
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智慧人，
否则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智慧人，
我们只能远处的看看那些智慧人，
我们只能够远处的看看这些智慧人，
我们头脑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头脑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智慧却越来越弱，
但智慧却越来越弱，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赐我们智慧，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也求神让我们有应用智慧的能力，
就求神给我们有应用智慧的能力。
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不晓得我们的基督徒，你跟旁边的人比较一下看，
你跟旁边的人比较一下，
我们会不会是比别人更有智慧，
我们是不是比别人更有智慧的？
努力吧，
努力吧，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
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的爱，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有主耶稣基督，
我们特别感谢有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因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因为我们因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也因耶稣基督，
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
主，求主赐福给我们，
主求主你赐福给我们，
也帮助我们把智慧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
也就将这个智慧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
让我们在这一周里面，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话语，
用你的话语，
用你的真理，
用你的真理，
去引导我们的生活，
去引导我们的生活，
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